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二位这个圣诞节过得怎么样啊？
是圣诞节还是耶诞节？
当然是圣诞节。这个耶诞节是台湾不知道他们不喜欢用这个圣字，说这个圣字给耶稣太可惜，就叫耶诞节。
宋楚瑜公布的是吧？
我不知道是谁公布的，很早很早以前他们就有这种说法。
嗯，我查到是80年代台湾，当时宋楚瑜还是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然后要求各媒体不得再用圣诞，
呵，
来改叫耶诞。
哎呦，这是他的圣旨是吧？好吧。家里有小孩，你们过不过节？
过呀，我们家里弄了棵圣诞树，嗯，然后弄了些装饰，然后门口弄了一些灯。
嗯，
就基本上
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弄，他们帮着弄还是怎么样？
灯我们家女儿特别喜欢自己弄，
她特别喜欢弄，那就好。对，那
有点节日气氛嘛，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嗯，对对对对，小谢呢？你家弄不弄啊？你家两个小孩还小。
嗯，对，其实就是我比较反对圣诞树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哎，为什么反对圣诞树？你反对圣诞老公公，我还能够了解。为什么反对圣诞树？说来听听。
圣诞树我觉得太可能，也许现在在美国还是蛮环保的，因为它可能有一个处理的方式，但我觉得这种消费，我觉得是一个无谓的消费。因为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神学原因反对圣诞树。
是环保原因。
原来是因为环保原因。
对，囊中羞涩。
人家圣诞树是种的跟那个麦田一样，我们这边还有人投资专门跑到什么 Missouri 那些地方去弄个 Christmas Tree Farm。嗯，
我们家是塑料做的，所以是每年都可以拿出来再重新使用的。
你，塑料做的啊。
嗯，
我是有在这个前院选了一棵树，那个树的大小和圣诞树差不多。
嗯，
然后我就经常留心修剪，一直保持这个圣诞树这个形状，然后到圣诞的时候就弄一个彩灯在外面。
哦，那还不错嘛。啊，你家小朋友还满意吗？
就是亮的那天挺满意的，后来就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前几天比较那个。对，但我觉得现在小孩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礼物嘛，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Yeah.
基本就我们是自己检讨的这种，小孩想要什么东西，可能第二天就下单了，所以没有一个。像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比如你比较期待一个东西，然后你一直得不到，所以你可能等过年的时候，可能大人会给你买给你。
嗯，
现在的小孩好像基本就是，反正我们家我觉得是他看一眼什么东西，我说哎你对这个感兴趣吗？他说啊感兴趣，然后买了一个玩几天就。
嗨
，spoiled kids
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拿这个圣诞节怎么办啊？现在这个很多的情况在变了，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小孩我们这个圣诞节到底是给他过呢还是不过呢？他的这个益处呢缺点呢怎么个过法呢？是不是值得讨论讨论呢？尤其像小谢孩子还小啊。
嗯，
是啊，我对圣诞节一直是有点糊涂的。
怎么说？
因为圣经没有圣诞节这个日期这一说，对吧？
对，
记述的是那一天的事情。嗯，然后我们这个日期呢基本就是在这个通过玛利亚领报啊，这个天主教的说法就圣母领报日。
圣母领报日这我没听过。徐悦怎么看？
我没什么太多的看法，我没想太多在这个事情上。圣诞当然主题还是耶稣的降生嘛，虽然没有圣经上没有圣诞节这一说，但是耶稣降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基本上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有一天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也无不可，我是基本这种观点。
而有的教会是你连提圣诞节三个字都会受批判的。
嗯，
对吧？因为这属于这天主教传统，属于异教传统，是吧？那更不要说到底是哪一天生的。可是这事情有意思啊，因为就是今年圣诞，我刚好在我们教会就发生这事儿啊。因为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开了个小农场啊，他们自己养了些动物啊，哎，圣诞夜就真的生了一头小羊啊。 对吧？所以一直有这个说法嘛，就是这些牧羊的人呐、在美国牧羊的人也是一样，因为羊都是这个时候生的。你看圣经里面说的，在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你像平常牧羊的人干什么？跟羊在一起在野地里边，是吧？
要等着生小羊。
哎，这是生小羊的日子，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降生。耶稣又是神的羔羊，因此选这个生小羊的日子呢，其实是蛮合适的。尤其这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按着经次看守羊群，这件事情是值得大家非敲推敲。所以有的人他们就说，这真的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过是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就算你不确定哪一天，是吧？所以我们教会那只小羊已经决定要叫 Christmas， 一只小母羊。
哦，是吧？
是啊，你没听说吗？
哦，对，我看到了，在群里看到了。
就是说，特别找一个时间来，你只要你的心意是对的，这是无可厚非。只是说，对，可能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过圣诞节是对我们的儿女是有正面意义，是有正面教育价值的，对吧？因为你光是弄一些灯彩啊，那没什么特别意思。
但是我讲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通过这圣诞节看出，就是现在像蒙哥讲的情况发生变化。
怎么说呢？
我小的时候大概就是90年，我能记事儿就是90年代初，在我们那儿呢，东北地区呢就比较落后啊，没有那么开放。
落后。
所以是在这个90年代，我记得是95-96年左右吧，开始就是听说有圣诞节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说以过洋节嘛，就觉得特别洋气啊，这个东西是新鲜的东西。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成长的环境呢，包括这个大人的态度，就是对西方的东西是比较推崇的啊，觉得西方是代表了先进的东西，
先进的，
对，是这个先进的文化。然后呢，就愿意去了解和接触啊，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我记得都是大酒店啊，大酒店里有这些东西，但也都是没有任何人给你讲圣诞有什么意义，就因为中国人听说圣诞节要送礼物嘛，那中国人是最喜欢的。有个借口可以送礼不是很好，所以基本就是以这种形式。但是你要说有没有福音的意义呢，其实也是有，因为你有这个东西，你回想你总是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联想嘛，对吧？因为你圣诞节收到了一些礼物，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你回头再看呢，知道哦，原来圣诞节的意义是这样。
我们在养小孩的时候就很少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像我大女儿是94年生的嘛，我小女儿是99年生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正是我们在忙着到处传福音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来的这个大陆的同胞啊，他们很多人对于圣诞节呢就是还有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啊，包括感恩节，一定都是在外面过的。我们可能还跑过徐悦那边了，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总是有这么几个城，我们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带着孩子呢去做这个音乐福音布道会啊，很容易请人呢。因此我们的小孩子，对我们的小孩子来讲，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啊，没什么圣诞老人，也没什么圣诞树，因为我们圣诞节一定在外头忙。那忙着忙着呢，这个孩子也长大了，所以这个到底怎么过节呢，我们就一直没在这个事情上纠结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开始慢慢变了。你教会里边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在一起聚会，像今年的圣诞节是可以说是最冷清的，对不对？在网上
好多人都这么说，
对，什么都没有，你传福音呢也不好传。所以这个时候就，假如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圣诞的意义，怎么样带他们过节，这个是值得考虑考虑的，是不是？
圣诞节应该算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嘛，对吧？
那对你来讲，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第一次被圣诞节这样的聚会所感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你还记得吗？
我可能记不得说每句哪一次第一次感动，但是我在想说每次过圣诞夜的晚会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感动，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耶稣的降生这个事情上。然后当然因此就是他的降生所带来的这些意义，好像比如说其实那些诗歌里头他把这个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对不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变成了有希望的地方，就是平时不太容易在这种繁忙的生活中，平时不太容易 去想啊，除非你是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休假在家，然后可能说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又不仅仅是单纯是玩乐啊，或者和家人相聚收礼物，而有这么一段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然后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来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总是会带来许多感动的。
那小谢，你被圣诞节的这个晚会啊，或者是这个圣诞夜的这个 service 啊，你被他震撼过吗？你在英国的时候？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因为那天晚上都平安夜嘛，和圣诞节都会去教会。那在英国的时候呢，学校的教堂是不会去，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放假。
哦，
对，就离开学校。那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固定去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很古老的，其实也蛮好的，但没有那种，就是感觉挺舒服的吧。你去了感觉像一件过节嘛，你就去教堂过节哈。但是真正说比较有感触的，就是我记得跟徐悦他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搞这个圣诞聚会，然后你想来感动的都是在背幕后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些准备的事情，我觉得是
这样子。
回想起来是蛮好的。
对。Okay.
但是讲到圣诞歌曲，就是我想到，就是说圣诞节这个东西，比如圣诞老人就是这个目前这个样子，就是可口可乐公司设计的嘛，它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对。
像圣诞歌曲，歌手一定要唱一曲这个走红的圣诞歌曲，他一辈子甚至他的子女都可以靠这个过一生。因为每年都要放这个歌曲。
这可好。不，这个圣诞节呢，就是说我们跟孩子过圣诞节，或者在教会里面过圣诞节，甚至我们自己过圣诞节。刚才你们讲的这几个，我觉得那个要素是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到底圣诞节里面它的精髓是什么。那我还不是讲说耶稣诞生，耶稣诞生当然是圣诞节整个的中心。可是从这个中心里面发展了哪一些的精华，那个是我们需要把它留住的。想当年啊，从80年到90年，我们圣诞节一定替国内来的同胞办圣诞晚会，而且是非常容易请，他们全部的人都会来，然后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会很开心，会很受感动。那原因其实很容易，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圣诞节呢这外国人都走光了，对吧？那时候哪里说一放假就买张飞机票回国的，没有，老中就待在校园里面，没地方去呀，整个校园里面冷清清的。那这时候你替他办一个圣诞的晚会，对他们来讲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他真的觉得啊是挺孤单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些好的食物，好的香音，然后呢还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音乐啊，那这时候跟他们一起过个节，最后呢再点个烛光晚会，就从一个蜡烛最后把整个的屋子照亮。这个对当年从国内来的人来讲是非常新鲜的，而且很安慰人，非常安慰人。 对吧？
因为古人不是有句诗嘛，对吧？
哎呦，来了，苏东坡来了。
对对，同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对吧？
是是是，
还没有这种孤独的时候。就是过节的时候，你要是在一个，你是要在异乡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孤单
啊。对对，再下点雪啊，再冷一冷啊，是不是？什么东西百业萧条，那你怎么办呢？只是说，单就说不说别的，单说圣诞节的音乐，为什么一到了圣诞节大家就喜欢听这个圣诞音乐？圣诞音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这么吸引人的？当然我们这现在讲的不是像那种去年圣诞啊
Last Christmas,
Holy Night, 什么 Silent Night 是最著名的。
对对对，像这种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特别？
我想提到一点，就是我觉得通过圣诞节呢，就看到圣诞节是一个代表基督教在这个世界目前为止的这个状况啊，景况啊。就是西方和东方双重打压。
怎么讲双重打压？
双重打压，那当然就是你比如说在中国，你肯定现在不可以过圣诞节了。
那对，
你也不是不可以过了，你看这是政治不正确。
Okay, 其实这个圣诞节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写的诗歌，它里面都有一些的缺乏，就是圣诞节这个节啊，以及它的音乐呢。它有一个特色，是你 不能太把它讲清楚的。那因为它整个的美是美在什么地方呢？它美在一种非常复杂而且对比的情绪里边，而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用一生去经历的。比如说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啊，在野地里有牧羊人按着荆刺看守羊群，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通老百姓的事情，而且他们完全没有预期到将会有什么大事，对不对？可是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耶稣，你们要去看见一个婴孩抱着一块布卧在马槽里，那个就是记号。圣经就说了，这些牧羊人是又惊奇又害怕，因为这个天使显现的时候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他们还没转过神来呢，那个天使就开始在天上唱诗歌，然后他们就这样就远去了，就不见了。那这时候牧羊人醒过来，他们就赶快跑到城里面去找这个包着破布的一个小婴孩，在马槽里的婴孩。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那个对比惊奇的情绪，天上的荣耀跟地上的贫寒，对吧？尤其他假如是一个比较黑暗比较寒冷的季节里边，神的儿子生下来居然生在马槽里，而且我们知道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要被全世界的人所拒绝，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报这个消息？你报消息不是说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这里面隐藏的东西太丰富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对比是特别的这种张力才显出特别的美。因为今天圣诞的信息都是平安啊、欢乐啊、喜乐、和平，都是这个。这也是在这里头，但是这是在一个巨大的背景，就好像就是在像刚才那个 Holy Night 里唱的 A thrill of hope appear in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就是在耶稣，对，在一个充满了动荡不安、充满了黑暗的一个时代，对吧？有许多的罪恶的这个时代，人类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这种环境下，
没错，
这个马槽的婴儿被诞生，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诞生是如此的一个卑微、一个贫寒，在一个如此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张力在这种对比之中所产生，所以这个圣诞音乐里，你就他给你带来的安慰，或者他给你带来的盼望和里面的感动，不仅仅是说你的孤独被得到了释放，就是说，当然那个也在里头，而更重要的是，好像对于一个茫茫未卜的一个人类前途，到底是去向何方，真的希望就来到了。就他这个就是说，尤其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圣诞诗歌，他会比较注重去描写这方面的东西。那现在就是又下雪了，我就很高兴啊，什么有好多礼物，然后你不要做个坏孩子，要不然圣诞老人，就现在就很多现在世俗的圣诞歌曲就把它 water down 了。那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更世俗的这种圣诞歌曲，就属于去年圣诞我都搞不清楚他唱什么，他好像基本上唱这个爱情故事还是什么。
他很好听。
他现在就是讲一个这种淫乱的故事。他去年圣诞遇到个人，他把心交给他。但是那个人忘了他是谁，所以他决定今年圣诞交给一个别人。
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流行的一个歌曲，对吧？
今天也很多。还有就是现在流行的比较，就是我要圣诞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给孩子留下来的，它不是一个圣诞的平安，也不是一个圣诞的欢乐，因为圣诞所代表的，耶稣的诞生所代表的是人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度过他的一生啊。就刚才徐悦讲这个 Weary， 他是一个忧患之子，他背负世人的罪孽，然后这个平安呢是一个很长过程的结果。那这个心态你要有，你这样才能够把孩子带到圣诞真正的意义里边去。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也是圣诞节，我们从德州一直开车开到华盛顿州，遇见华盛顿那个是好几十年最大的风雪，所以我们要到目的地，我们是在到那个华盛顿东边的那边有个大雪，我们到那边去步道。但是呢， 我们这样连夜不停的开，因为有大风雪嘛，所以我们绕北边 Montana 这样走。等走到已经很靠近的时候呢，我们去，那时候我大女儿还很小，我们就去买点鸡给她吃。可是从餐馆出来的时候，那个轮子被冻住了，完全结冻。我们那时候没有经验，在雪地里面，在很冷的时候，你停车呢，你不可以把那个手刹车拉起来，手刹车拉起来，它冻住了以后你放不掉了。
嗯，
它有这个讲究的。那时候我们就卡在那里，那时候已经接近半夜了，突然就来了一部卡车，上面几个大汉，一个爸爸带着他这种十几二十岁壮年的小孩子，看我们需不需要帮忙把我们车子拖开来。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们家过圣诞节的传统就是爸爸从小带着他们到了冰天雪地的这天的晚上，他们到处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说这个叫做过圣诞节。
对，
圣诞节应该是有很多奇迹在发生，这个奇迹的发生是因为有些人把他自己奉献出来，这个是一个过圣诞节最好的办法。尤其孩子比较大了一点，假如我们不能再去办福音聚会了，看于是你家里有儿子的话，是不是带着他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让他习惯了我们每一年有一段的时间是要效法耶稣的，我们是要把自己的舒适丢下来，是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呢带来一点温暖。在这天呢，我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利害关系的，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去服务人群。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过圣诞的方法。
对，今年尤其是这 COVID-19，休斯顿也好，德州好，大城市那个节日期间那个 food kitchen 啊，就是那种派发免费食品的地方，
对对，
车大排长龙啊，都是破历史记录的。
哦，真的啊，我都没注意。对，所以我光会讲道理都没做事儿。
没有，我兴起了这个念头说，啊，要不要带孩子一起去这个 volunteer 一下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是。一闪念啊，但是平时有很多的闪念，只是没有行动，也就是在嘴上说说。
今年情况特殊啊，确实有点那个
低收入人群好像确实就面临揭不开锅这种状态，可能要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买礼物，所以说就去领一些免费的食品。我想可能是基本上这种想法。
的确，就是说你除了圣诞节，你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人生，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无论你信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他都对你来说是一个至极的挑战。他所带给人的盼望，以及他所付上的代价，那都是没有人可以比的。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啊，那这个东西呢，它真的不是只是一个过节的欢乐，或者送个礼物这些比较表面上肤浅的道理让你能够懂的，而是从那一天晚上，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张力，是天上的荣耀和地上的黑暗开始有一个正面的交锋，而这个交锋的中心居然成了一个小婴孩用破布包在马槽里作为代表，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给小孩子最好的教材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因为谁知道明年的圣诞节我们会怎么过呢，是吧？
慢慢是不是就没有圣诞节了？因为中国不让过，然后这边
我们这边也越来越受到限制，对，
现在都是 Happy Holidays。
最后给大家听一首比较不熟悉的圣诞歌曲啊，这是意大利的传统圣诞歌，这首歌叫做从星空降下世界，从星空降下世界，主耶稣荣耀王，用马槽做他小床，生此冰寒夜，冷风吹过，颤抖萧索，无求无枕，破布包裹。我知他真爱我，为带我回到父家，苦难亲来尝。诸天他创造掌管，全能托住万有，为何他来却自卑，甘愿如此寒微。我知他真爱我，愿我向主舍己身，一生为你贫穷。